今天我们老子还是四十七章，上次讲到四十六章，这个四十七章啊，又是另一个阶段的转折。那么有一个大原则，我们必须把握到。现在老子是下经，是讲德、讲用，不讲体。但是啊，他的用不离体。四十七章《道德经》是与上传的讲道第十八章、十九章有彼此助、互相助载的作用。他的原文：不出户，知天下；不归雄，见天道。己出弥远，己知弥少。是以圣人不行而知，不见而明，不为而成。换句话说，这一章下章的讲德用，就是对上章十八章、十九章的讲道体，是一个本身的助载。所以我们研究任何的经典，最好的方法是一经助经，用它本身来助载它本身啊，最清楚了。讲用啊，我们先下经专讲用，在用的道理，这是经智慧之术，也就是经达蒙了之术。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有一句老话，形成后世的老话：秀才不出门，能知天下事。但是要秀才哦，这个才是要真秀哦，如果是笨才呀、那不行的，要出门的啊，要秀才。这个秀不是做秀丽，就是极绝顶聪明的人，可以能知天下事。智慧到了最高处，就是真正的神通。所谓神通，并不是稀奇的事，就是智慧，智慧的成就。那么真正的一个智慧成就的人，不要出门能知天下事，不归用见天道。来窗子，用就是窗子，都不要打开看，就晓得天道啊，这个天道也可以指抽象的哲学性形而上体的天道，也是指实际的天文，这个天体。这是讲在理论上，就是说有真智慧的修养的人，用不着到外面水里试试，了解了事实的究竟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真正修道的人是有这个证件啊，比方真正自己修养到达五位清净的境界，那就是圣而通之证件。神通本不是稀奇的事啊，不要看成那么稀奇古怪，这是智慧的成就。那么坐在房间里，甚至坐在山洞里，坐在非常严密风骨的地方，以宁静神念器具的时候，没有物质的障碍，没有房子的障碍啊，也没有物质世界山河大地的障碍。假使看天体的星球啊，自己在定中正中看得非常清楚，而且不会受风雨气候的阻碍。不过这样一来，这是一种高深的修养之术，那一般人很喜欢追求这一方面，追求这一方面往往自己啊搞错了，就是武侠小说所讲的走火入魔了，那也是看到什么，那是不对的，那是神经，是神通的兄弟，那就是神经了，那不可以。这是顺便带到报告的，但是老子并不主张走那个路线。老子并不主张人 修养到神神通的路线。这个道理他在上针也讲过，现在下针也会慢慢会提到。所以下面他引申这个理论，将人的修养基础迷远，即知迷少啊，走得越远了。这个远并不是表示啊空间的距离，并不是把表示旅途走得远了，知道的更少了。结果假设就这样的解说，等于说我们有许多年轻同学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很多年啊，有美国又跑到欧洲去了啊，常常一二十年我们没有见面只通讯，那么写上来我答复他两句话：己求迷远，己知迷少。哈，对国内的事情越来越不了解了啊，也这也是一个道理，这是一个通常的道理。这个出入并不是一定讲空间上走远路出远门用出去，所以知识越多女宠越高，换句话知识学问越好烦恼越深啊。有时候普通的常识越多了以后啊，真的智慧反而受了蒙蔽。所以这个出入啊，并不是只得到外面去，出外之处是付出去啊。我们在精神生命上在脑力上付出的太多，真正的智慧越来越低了，所以即出迷远，即知迷少。因此圣人之道而走内省的，凡走内省，所以圣人不行而知，不见而明。这是拿形容来讲啊，就是不出户啊，不归用，一步都不要走，能够周知天下事，一步也没有出门，能够晓得没有看见的事物，看不见的一面都能够了解。那么最后给我们一句结论，也就是学问的修养，也可以说就是功夫。大家我们听了这一方面应该很喜欢，这一人不要出门，躺在床上能知天下事多好，最后躺在床上啊恍真美巧还自然掉下来更好，有这个欲望就不行了啊。有这个欲望啊，什么都阻碍。下面所以经过给我们一个结论，如何做到不为而成，并不是说万事都不要做而成功，要真正做到无欲，没有一切的欲。你想修道也是有欲啊，为什么要修道？因为想求长生不死，或者想求了脱了自己的生死，或者想求成佛啊，要求一个更高远的欲望，因此放弃了社会普通的社会世界的这一切事。看起来这个人好像没有欲望，清心寡欲，可以说他的欲望比平凡的人还要来得大。这个原理是违反了老子所讲的无为清净之道。所以最后告诉我们结论，如何要能够做到修养到这个境界不为而成，要真达到清净无为，那么这一些自然做到，并不需要需求而到达。然后告诉我们不为而成的道理，就是现在我们继续讲四十八章。这个四十八章的把它的章节这一章一节分开来上下针做念咒，则东上针20章、29章等等有连带关系。那20章、29章我们大家不妨自己翻一下啊， 二十章啊，个人的书本本质不同。二十章第一句话告诉我们，什么真正的学道、学问之道，绝学无为，就是绝学无为啊，绝学放弃了一切都没有，把原有的知识、原有的世俗的观念、一切等等都拿出来放下，丢得干干净净，正如无为之道的正者。那么他的理由现在四十八章给我们说得很清楚，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深，深之又深，以至于无为，无为而无不为。刚才四十七章提到这种修养要做到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，那是世俗的观念，修道的人不出门能知天下天上的事啊，光知天下事太不够了啊，还给房子盖住了啊，超越于这些形象形下就知道。那么这种正盖要做到什么清净无为才能达到，现在告诉我们一个原理，为修日益。什么叫修问？修问是靠知识、读书、正念一点一滴慢慢的累积起来，今天懂一点，明天再懂一点，后天懂一点，多用一份功，多一份努力，多一份的收获，这是做修问。所以做修问是日益，一天一天累积起来，有为法，只有为之道，要慢慢累积起来，不是一步登天的。修道呢，做学问相反，丢掉，所有都要丢掉，日生一天都丢一点，明天再丢一点，什么都要放下。所以我们自己经常笑自己，一方面有欲望这个修道，一方面又有欲望啊不肯放弃读书。你说的爱读书啊，这是最大的欲望，也是欲望。这个等于说这个清代有名的这个历史学家，也是诗人赵翼，这位赵先生讲作诗作文章的道理一样啊，诗道从肉性化功啊，这个诗啊，这个古人说啊，诗作诗写文啊，从而后于功。古人就按第一句不要了，从而后于功。古人说啊，从而后于功啊，文章修文做得好啊，这个人一定要倒霉，环境愈穷啊，文章诗词越来越好，是千古文人啊。好的文学家都很倒霉，其实不是运气的问题。你看什么道理呢？因为人外面功名富贵没有了，人际关系也少，人际关系也少，事情的复杂也少，坐在那里光用脑筋也没得出息，也没得事情，就专想那个想的东西啊，尖酸刻薄是好。等到了一个人得志以后啊，所有的情绪正盖写文章写不出来，刚刚有个意见要来，拿起笔来写呀，和报告啊，什么事情完了，那个意见又跑掉了，立刻又没有了。所以啊，文章学问啊，的确是从而后于功的啊，听得见啊啊，窗子可以打开了，那个冷气的啊，这个是中国千古的名言，文章这一切是从而后于功，这是必然的道理。所以清人啊，这个赵翼他自己说自己啊， 晚年了，说自己文章诗就不好，他写了两句诗：雄于自笑贪生正，既要公事又怕虫。所以他说我诗就不好。这引用孟子的一个典故，孟子说过啊，一个人熊掌也喜欢，鱼我也喜欢吃，熊掌跟鱼二者不可得兼呐，两样好菜不能同时来，就是孟子有这么一个啊。那么赵翼现在引用孟子这两句话：雄于自笑贪生正，又要说文章做得好啊，但是又喜欢钱又多，官也做得大，是既要公事又怕虫啊，这要公事，功夫的功啊，既要公事又怕虫，又怕虫啊，文章写得好就不要怕虫。结果他说自己说一辈子文章也没有写好嘛，官也没有做好，钱也没有抓够，哈，一辈子啊，在不上不下的中间，雄于，这是他客气话。实际上，他的学问在文化史上300年来也是抗代一人。同样的道理，这个病不行啊。你打电话到王管理员下面这种。